哎，大家好。
好。
今天是感恩节嘛，对不对？我很高兴看到一些新老朋友来到当中，特别感谢我看到我一个学生，很感谢主，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你。他大概不知道我是今天的讲员，他就来了，哎。好，今天感恩节哈，那我们有一点小小礼物特别送给我们在座，特别是你要是新来的朋友的话，我问你几个问题哈，因为刚刚孝范弟兄已经说你们要知道感恩节的由来的话，你们明天下午记得要来，那我就这一题我就不问了啊。有没有人知道感恩节定于这个是从哪一个总统开始把它定成是全国的国定假日？有没有人知道美国的哪一个任总统他把感恩节定成是全国放假，而且是全国在同一天，就是在11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四放假？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总统？你们不会举手吗？特别我们把机会让给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啊，有没有人知道？奖品非常好，都没有人要讲有没有？那就送他了，哎，林肯大总统，哎，我们而且他可以转送哈，他圣经可以转送给他的朋友 ，OK， 我们有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圣经送给你。林肯大总统呢，他把这个在南北战争期间呢，在这个美国一片这个哀鸿遍野当中呢，他定了这一天是全国的感恩日哈，很不容易哈，因为人在困难当中还会要感恩，非常的不容易。那后来有没有知道说，我刚才讲的林肯把这一天感恩节是定于11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四，对不对？那你知道这种定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呢，这个11月会有5个礼拜四，所以呢到了有一个总统他说这样不行，这样子大家会搞不清楚到底是第五个礼拜四还是第四个礼拜四，所以在这个总统他就说不行，我要定成是第四个的礼拜四。这个总统是哪一个总统？有没有知道？当然是林肯之后的，不会是华盛顿啊。有人知道？我们这边有美国，算是在美国长大的，你们不知道啊？给你们一个提示哈，他跟二次大战有关系。对，我们的罗斯福总统哈。罗斯福总统把它定成是第四个礼拜四。那我们感恩节到底是在感恩什么？那当然明天我们下班弟兄在这边有主日崇拜，欢迎你们来，他会把这个讲得很详尽。但是现在我想要求各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是一家一起来的请举手，一家一起来请举手，一家一起来，哎呦，怎么好多人呢？就是您跟你的妻子或您跟你的先生一起来的请举手。好，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请你太太对你的先生，先生对你的太太，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因为感恩节我们不只要谢谁，还要谢互相对方，好不好？我们很简单，对他讲，因为平常你没什么机会这样讲，平常讲的时候就鸡皮疙瘩都起来，现在这时候可以讲，好不好？其实他没有坐在一起，请你打个招呼，跟他说谢谢你。哎，老婆，我刚才老婆不在那边，怎么跑掉了？要把他叫过来啊。感恩节呢，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感谢我们的另外一半。只要你的另外一半在身边的话，那就真的非常的感谢主了。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人，他的另外一半在今天他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是从我们远渡重洋到这边，可能我们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一天可能分隔两地，可能已经所谓的天人永隔了。你到今天，要是你还有另一半在你的身边，虽然你对他已经觉得有点看了已经很不耐烦了，可能你对他已经觉得这个人没有救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他还在你的旁边，请你向他说一声感谢，因为这不是偶然的啊。像我父母年纪挺大的，我爸爸79岁，明年说80，号称明年80岁，他呢现在很多人都说很羡慕他，为什么呢？不是说他有钱，他没什么钱，那他也没什么学识，没有什么，但他有太太，太太还活着还能够走啊，这个非常好，他们两个可以到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不见得吃得起 高级的餐厅，不见得能够到处去哪里旅游，但是两个人都可以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在今天，在我们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希望你先想一想什么叫做感恩。我们跟神感恩，你要是会从你旁边身边的先感恩起，你才有可能会感谢神。不然你讲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唱老半天，回去跟你先生开始打来打去，那你都不知道在感谢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最起码呢，你要感谢你的另外一半。那今天的题目叫做知道不知道，你们一看这个就知道，这不是出于小弟之手啊，这就是有人在恶搞我。蒙哥跟我讲，你要讲什么题目？我跟他说，好，我告诉你，题目叫做知道不知道啊。他马上就说，那我们要，因为从这个是在中国国内有一个非常会设计的姊妹嘛，他说，那你要讲什么内容？我说我不告诉你，然后他就开始凭空想象。他说要怎么样设计？我说你放一个孔子的像，放一个苏格拉底的像，中间放一只动物。结果呢，搞回来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他就写说，圣经说，若有人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他还是不知道。这是亚明吗？这个都是出于蒙哥之手啊。我今天要讲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所以今天蒙哥来了没？来了，对不对？他躲起来。这个海报的设计呢，我后来就向他反映说我非常不满意啊，因为呢我觉得把我弄得太难看了，我有这么难看吗？对不对？结果他说呢，他不能改，因为他说这里面有三个人，我是最好看的那个啊。还蛮对得起我的哈。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知道不知道。好，知道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感恩节要讲这个题目？我们最后会有谜底揭晓啊。我们下一页哈。我们听到知道不知道这个呢，蒙哥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呢，知道不知道，他就马上给我下了一个后面的，请按下一个啊。他就认为是知道不知道，等一下，我就说这个麻烦啊。他就马上认为是后面应该加问号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说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就怎么样问号，对不对？特别是我们教书的。会对位学生讲说知道不知道，就是你们到底懂不懂这个事情。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下一个来，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常常这个爸爸教训孩子，对不对？知道不知道这是下什么惊叹啊。结果呢，通常这个题目呢，你认为要么是这个，要么就是这个，那其实都不是。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什么叫知道不知道？就叫做知道不知道。我们下一页好吗？好，这样就行。各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已经2011年，对不对？很多人说什么明年是世界末日啊，对不对？2012年嘛，对不对？这个听很多人讲，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那现在我问你啊，这个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说现在人类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们各位可不可以想一想，现在人类最大的危机是什么？现在你觉得什么人类最大的危机？我们人已经活在世界上已经好几千年啊，知识的传播也非常的频繁。现在呢，互联网你上去什么东西都学得到。刚刚跟一个弟兄讲，你在家里做什么？在家里学习就可以，对不对？你把电脑打开，网络一上，你要学什么有什么。你觉得年轻的时候没有念过哈佛大学没有关系，你现在网络上面你就可以，哈佛大学都有开课，都免费，你可以进去看，对不对？那人类现在最大危机到底是什么啊？信仰危机。哇，这个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非常理解的啊。信仰危机啊，你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答案？大家想象力好像今天大家吃太饱了，对不对？我有问过学生这样问题，哇，答案好多种，什么温室效应啦，石油危机啦，什么华尔街啦，金融啦，这个美金啦，还有人跟我说是希腊的债务啊，对不对？
其实是爱人有限。
啊，爱人有限啊。
爱的有限。
爱的有限，没有爱是不是？现在人类最大的，哎呦，这都哇，我都觉得很棒的答案啊。有没有更简单一点？没钱，对不对？有钱人有的是啊，对不对？没钱是你跟我哦。人类最大危机是什么？ 我们下一节好不好？哎，这我看一本书看到了。We don't know that we don't know。哎，这有点像，这有点像绕口令啊。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是人类现在最大的危机啊！我看得非常的有道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学是跟统计方面有关的，请举手。统计方面都没有啊？我还教过统计呢，哎，小兄你要举手啊！不管了，你们不管是不是学统计，你每天那个电视打开来，它都有在道琼工业指数都有在跳嘛，对不对？或者在预测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还以为我们知道，所以叫做人类最大的危机，叫做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不是在绕口令哦。为什么我讲说道琼工业指数跟这个统计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是拿过去历史发生过的做一个模型，做一个预测，然后就说明天会怎么样。我再讲一次，道琼工业指数，你听所有华尔街最厉害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们已经学了各样的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去做很多的东西，他会给你一个预测，但你不要忘记他那个预测都是基于怎么样历史，所有的 historical data， 把所有历史的东西整合起来，他说假如没有意外的话，明天道琼工业指数可能会涨可能会跌，他会告诉你，但你不要忘记他一定会加一句假如没有意外的话。偏偏这世界上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意外，所以他有说跟没说是一样的。你们发现这一点了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视报纸书籍通通在告诉我们这一回事，假如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孩子好好的抚养他长大，在美国最惨最惨也有 UT 可以念， UT 再进不进去就 ANM 不行的话也有 UofH 可以念，反正毕业不会差到哪里去嘛，对不对？假如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对不对？我们人生的规划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从我们过去，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经验，我们只要好好干好好读可以怎么样，我们通通是过这样说，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做 We don't know that we don't know。人类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啊，你去问这些大人物啊，好，最近看这个中文的这个网页的新闻，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海峡两岸都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就是那个高层啊，不管是胡老兄还是马大哥，对不对？他们都常常会震怒，你们看到他们常常新闻出来，他很震怒，为什么？什么哪里地震，救灾不力，震怒，水灾怎么来，没有办法弄，震怒。什么叫做震怒？我跟你讲，就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叫做震怒，事先没有想到叫做震怒。你知不知道小布希总统在2001年911 attack 的时候，他也是震怒，他没想到。你会发现到每一次这世界上发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本来以为他们应该都有办法，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你发现到这一点没有？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其实遇到的时候才发现 we don't know that we don't know。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而这些事件才是真正决定人类历史方向的重要事件，也就是说值得去想的是这些，但是都想不到，所以白搭一场白干。人类的知识都是在这个框架以外的才对人类真正有影响。那这样的讲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我们下一个，这2007年出了一本书叫黑天鹅效应 Black Swan。为什么要谈这本书呢？因为他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不是基督徒，但他只是下了一个结论。为什么叫 Black Swan？ 人啊，一讲到天鹅，你想到都是什么颜色？白色。因为你的经验里面，你看到的天鹅都是什么？白色。有一天忽然有一只黑色的天鹅跑出来，你说：“哎呦，那个是什么？蝙蝠吗？那个是什么？是飞机吗？”其实它是一个天鹅，只是因为你没看过这个黑的。但这个黑的一出来，却整整影响。让你知道其实天鹅也会有黑的，你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历史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些东西。黑天鹅效应2007年十大畅销书值得看啊，所以我刚才说本来我在苏格拉底跟孔子中间要有一个动物，就是这一只啊，我想要放一个黑天鹅，结果蒙哥马上说不行不行，他马上联想到去年奥斯卡一部名片悬疑片 Black Swan， 他怕我是要讲这个，所以他赶快把它拿掉，其实我不是讲那个啊。好，好嘞，那你说这种想法厉不厉害呢？ 这种想法厉不厉害？就是说，他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问题是 we don't know that we don't know。其实早在以前呢、啊，我们知道希腊嘛，对不对？希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现在你就知道它多伟大了，对不对？大家都要注意它，对不对？希腊的哲学家呢，哎，下一个，有一位哲学家讲了以下的话，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酷？啊，我就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哇，这个哲学家一定背后一定有一个很伟大的老婆，对不对？他讲的是这么有道理的话。对不对？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真正的智者，对不对？我们做先生的时候常常会用这句话来回答：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讲哦，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还可以成为一个智者，你们都知道他是谁的嘛？对不对？啊，是谁？来，不要讲苏格拉底哈、啊，我们讲中文名字讲苏格拉底没有气势，要讲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多少年前的人？看一下 ，BC 是公元前啊。这什么叫公元前？耶稣诞生之前。所以你不信神，你天天被神所控制啊！你不信神，天天被神所控制。西元前大概400多年到300多年，这挺老的，对不对？苏格拉底伟不伟大？伟大啊！所以今天希腊欠债，他就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还啊，对不对？哎，所以你们各国赶快想想办法吧，要来救我。希腊人啊，从几千年前就是这副德性啊，啊，厉害啊！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事情都发生了，火烧眉子，为什么国债会搞到这样子，完全还不起？他也不知道啊。而且你告诉你，现在各方面提的方案呢，都是无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且最妙的一点是，很多人说希腊你就不要加入欧元区，你就自己去发行货币，然后你因为你的货币会贬值，所以你的这个外销的东西呢，大家就会买，听起来不错。这个根本是骗人，人家拿一个傻经济学家讲的。请问你希腊有什么东西是外销的？ No, nothing。他这个国家就是叫做坐吃山空国家。他们之前的先贤太聪明了，留下那么漂亮的雅典神庙，他们就在那边等观光客来消费就好了。有什么东西是希腊？我们在这边有什么东西是希腊进口的？没有东西啊，连那个橄榄他们自己吃都不够啊。他没有外销，所以他币值一跌，他活不了，这个国家活不了，一定要靠人家救济的。我以前有一个希腊的助教，他是我的助教，不是我是他的助教，他是我的助教。他长得挺美的一个女孩子啊，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希腊有很伟大的文明，你们觉得你们对人这个西方欧洲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连想都没有想就回答我一个字 ，everything。所有的东西，希腊人认为今天西方所有的所谓民主、科学对教育的态度、图书馆什么，全部都是他们来的。讲有没有错？没错。他们这个民族啊，就以前太厉害了，现在没办法。一个民族呢，他已经先圣先贤智慧的用光，现在就变成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笑他们了，我们老中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有可能会有哦。所以我们现在笑苏格拉底，我们来笑另外一个。人家号称说中国的苏格拉底，其实应该苏格拉底比他年轻了。苏格拉底应该称为是希腊的孔子才对哈，不是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中国古训来，我们都知道，哎，孔子讲这句话啊，大家翻译一下啊。子曰啊，子讲到子曰就是一定孔子讲，不能其他的子，对不对？子曰：由汝啊，回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哎，这很简单吧？哈。你都懂嘛，对不对？哎，那因为年轻的小朋友来，请问一下，这怎么稍微翻译一下，这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就你，哎呀，就你，不用看后面，就是你，你看起来比较年轻啊，在里面啊，对不对？怎么样？翻译一下好不好？啊，算了，不为难你了，这心里背出来就没办法，对不对？由，由是一个人，由是谁啊？哎，什么子由？由是子路啊。子游，那个游是游泳的游，游戏的游。OK， 游是子路，子路这个人你们都知道，就很像我们圣经里面的谁，彼得。子路是一个非常直肠子，他就是问他什么叫做，他就问孔子什么叫做真知识，什么叫做真知道。孔子就讲了这一串话，他说呢，我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识，什么叫真正的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是知道，就算是知道；你不知道，就说是不知道。这样就是真正的知道。 废话连篇啊，对吧？其实孔子讲这话有没有比苏格拉底高明？我再比较一下，我没有要他们对决哦。孔子再比他再晚一点啊，再早一点 ，sorry， 孔子比他再早一点。孔子讲这些话有没有比苏格拉底高明？我一开始觉得没有，因为他讲的有点，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就是真正的知道。比起刚刚那个很有气势讲，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哪一个高？当然苏格拉底高啊。可后来我想想，我发现孔子还是比较伟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孔子讲这么多，孔子有个本事，本来两个字的他可以用这么多个字讲。其实孔子他还讲了两个字是什么？而且这个是孔子他认为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后人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就是这两个字。其实孔子要我们就是说，什么叫做真知识？什么叫真知道？诚实。其实他就是讲诚实两个字嘛，你知道的事情就是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想不到我们中国人需要被这个东西教诲，他就是在几千年就叫我们中国人，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诚实。所以他叫你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诚实。他其实讲完就是诚实嘛。我们看一下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啊，在比苏格拉底再早一点，这是他在《论语为政篇》第二啊。本来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本来还要送有奖征答，结果你们都没有人要回答。本来我要问一下是从哪里来的哈，答得出来有送你礼物。孔子伟不伟大？我后来发现很伟大。中国人现在有问题，对不对？全世界人都知道，谁现在能够打败中国？有没有人打能够打败中国？现在没有敌手，唯一中国可以把自己打败。中国可以把自己打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问题在吗？诚实问题。我们人都很棒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最根源的问题，我们常常不诚实。而且这个不诚实还不是众人在一起不诚实，众人在一起不诚实，全世界各国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即使在独处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不诚实。所以孔子他很早就看出这个问题，所以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正的知识是在于你能够诚实面对你自己，你什么事情是知道的，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啊。现在坊间你看到很多，不管你说是媒体也好啊，平面杂志也好，只要一个人有了名有了地位，他什么事情他都变成他懂了，对不对？他什么事情他没有去分什么是真，他真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我们对自己不诚实，这是孔子老兄他那么早以前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很重要的一个资产。我们必须要回到诚实这一点上面来，不然我们离这个所谓真知识很远啊。那我为什么要扯这个呢？我讲了希腊又讲了中国，都是伟大的古国，很多的长很多的这个文化资产。那我们现在看一个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看下一页。圣经有一个叫所罗门王的，所罗门王他怎么说呢？他看一下他的时间哈，他的时间是怎么样？更早，他比苏格拉底跟孔子都更早，大概400年左右。他更早，那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他是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神跟他接触的时候，问他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他求了一样东西，他说我要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么样说，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这是他跟神要求的。好，现在特别是年轻人，你今天要是有一个机会遇到神呢、啊、或者我们说我们就拿就这么样讲有点不敬了，我们把这个神灯摸一摸，有一个基尼跑出来，他说你只能有一个愿望，你只能有一个愿望，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这个时候他说怎么样？所罗门王他说求你赐给我什么智慧。什么叫智慧？就叫做真知识，真知道。你给我的东西叫做真知道，这个是我最需要的，因为我要学着才能够明辨是非，才能够判断你。他要求这个，神就特别高兴。看下一页，神就对他说，因为你祈求智慧，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神很高兴，他求的是这个，他没有求寿，活得比别人长，也没有求富，也没有求灭绝你的仇敌。那很多人读这一段说，所罗门当然聪明，你只要求的智慧，那你就可以有寿有富，也可以怎么样灭绝你仇敌嘛，对不对？他等于 要一个全部他都能回答。但不管怎么说，所罗门王是在圣经里面被认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什么叫做知道呢？我们看下一页。传道书我们一起读，请。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气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所罗门王在比苏格拉底，在比孔子早四五百年前，他讲了这一下以下这段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他是神说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圣经里面也认可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在当时的世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那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智慧到什么程度呢？他是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他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在座各位有没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过？有啦，你都在干什么？你打麻将啊，上网吧啊，玩网上游戏。他是不昼夜不睡觉不合眼，或者你一再很烦心自己的事情，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啊？先生明天要出远门，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回来啊？你可能在烦恼这个事情。他昼夜不睡觉不合眼是要干嘛？他要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他求智慧求到这个人，他搞清楚一件事情，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虽然是当王，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考究，从职务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他都去考究，一个对做学问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他搞了老半天，他就得到了十七节这个结论，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哇，你只要把后面盖住的话，很期待他要讲什么，就他讲的又让人家很泄气啊。我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费多少的力气寻查都不知道，就是智慧人谁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我们想要得到那个终极的知识，我们靠我们怎么查怎么求得不到，这是最聪明的人讲。不要认为说这个人是啊，你可能是一个啊，中学都没有毕业，他可能讲这话你可以说那我不想听你。他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讲最有智慧的人，他讲一句话他说查不出来，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太多的事啦，我们在座各位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对不对？你当年在国内的时候过关斩将来这边可能念博士，要博士后啊，一路的博下来，对不对？所以你读了很多的书，但是老实说，现在在座各位很多都是在 Medical Center 上班的，对吧？啊，在 Medical Center 上班请举手一下。有哈，好，那你们都非常有都非常懂，我是外行啊，因为我不是念这方面。但我问你，现在感冒会不会死人？感冒会不会死人？会死人。Virus, 对不对？好，拿它有没有办法？拿这个感冒的病毒有没有办法？好像还是很难。癌症呢？听说癌症，治疗癌症有很大的进步，对不对？癌症几十年下来还是怎么样？还是第一绝症。我们人类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们实在不太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真的。而且任你怎么查都怎样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因为有些东西是隐藏的，我们的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本事，他也特别交代说他是一个自隐的神。他会是神，就是有些东西他不会让你知道，你怎么样查都查不出来的，这样才是神。你可以把它分析清楚搞清楚的话，那它不过你实验室里面一个东西而已，你还信它干什么？你去解剖它，你去了解它，你不需要去信它。一个神为什么需要我们信？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怎么查都查不出来，而且没有道理可以讲的。很多东西是没道理的，越没有道理的东西越值得信，越值得信。人类的智慧查不出来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比传道书更早。我说我们现在一路追溯上去了，更早呢还有一部书，圣经有一部书叫做约伯记。它呢，看下一个，它是在主前怎么样1600年，又更早。更早呢，在约伯记里面呢，神自己讲了以下这段话。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什么呀？所罗门王讲的话，现在是神自己讲的。我们一起读经。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他一连串问了那个时候当时的人，他的科学知识能够理解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他说，你知道你就讲。他对着约伯这么讲，因为约伯受了很大的苦难，他跟神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看到好多人，他一生非常非常的爱主，基督徒非常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前进的生活，但是可能一夕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以前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孩子出去传福音，整台车就翻了，人都死了，他也搞不清楚。但是当约伯受到很大灾难的时候，他问神说，为什么给我这一些？神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跟他解释，神只是反问他这句话，我问你这些东西，你知道的话你告诉我吧。我们在神面前要搞清楚一件事，他是神，我们是人，他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能够在神面前承认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这几年也到处在各校园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我发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总认为这个神是可以去理解的，是可以去探究的，是可以去研究的，所以就走在一条没有办法接触神的路上。我们常说有一些资深慕道友，就是你到教会已经听到不下几十次了，其实翻来覆去就是那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也听得有点烦了。可为什么？因为你是抱着一个研究神的心态来，你只要是抱着一个研究神的心态来的话，你找不到他，因为你必须承认你很多东西不知道，特别是关于神的事情，还有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立场要站稳，你才有办法跟神来往，因为神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要你知道他是神。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说，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我们人类几千年来就是一直在找这些事情，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把这个找出来，就现在呢，找到了一些东西都是发现一些结果，然后以为知道了其实还是不知道，以为知道了其实还是不知道。很多人说，我几年前就说啊，现在人类的基因已经解码了，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人类会怎么样怎么样，哇，讲的都很，但是基因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形成？为什么人类会有最起头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原因会起源会是这样？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说，好，就算你能够接受说，我们的确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很无知，我们对我们的生命，还对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不对？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为什么没有公平公义，对不对？我那个先生，我那个太太，他说他信主，可是回来我一点都看不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对不对？有没有承认吧？有啦，对不对？你跟我讲破头要怎么样信，我没有办法信呢、啊，对不对？你除非变成一个神的形象给我看、啊、对不对？你讲的话猛一听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没有道理，因为这你一讲完，可能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就黯然离场，好了，你今天不要去啊，这种跟你辩对问题辩不完，对不对？因为这个问题你出发点问就问错，因为你是说，要是你能够变成像那么圣洁的话，我才去信。我告诉你，你的另一半要是能够变像神那么圣洁，你也不用信，你去信他，你干嘛来信神？你就信你另外一半就好了，你就在那边跪拜跪他就好了。哎，你根本就讲错了，你的方向不对。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只能谦卑来到神面前说，我们不知道，求你的怜悯，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还会不会是有问题？当然还是有问题啊！东西一下就把你修好了，那还要神干什么？当然是你看到你的另一半信主了，还是有问题，但是居然还能够很热切的希望你来，你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他没有放弃你，他知道他自己不好，但是他也要提醒你，你要跟他走同样的路。这是最珍贵的东西，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那个说你先变好再给我看，我再决定要不要去。他变得那么好，你就不用来了，对不对？他真的那么好，他不要你， 更危险。这是讲真话，对不对？爬到那么好，它是会飞的，那你还在地上啊，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问题，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啊。你要去想说，什么东西吸引你的另外一半？他虽然还有问题，但他居然能够带着信心讲说，你跟我到教会来，你去听一听，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还愿意这么做？你想想看，你跟他角色是互换的话，你可能打死不干。他为什么还会愿意这样？他背后到底那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你不好奇？这个东西才是值得我们应该去探索的，不是去问一些，你说那个神他现在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当初也是玉树临风啊，对不对？为什么会娶了这个老婆呢？为什么嫁给这个先生呢？怎么现在搞得自己好像啊，照着镜子的时候一看人老珠黄，是不是？我一生我多少的岁月花在这个人身上？没有，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对不对？你有太多的想当初，对不对？想当初他那时候跟我约会，要约我进来，我不要去就好了。可是你去了，不好意思。那你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最后会到哪里去？你也还是不知道。我们必须谦卑来到神面前来。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另外一半有难处，他还是会来到神面前来求。光这一点你要好奇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好，那所罗门王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不知道，那难道就停在那里？那他没有比苏格拉底强多少？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什么事都不知道。他是说，所罗门王是说，我没有办法，怎么看都查不出来。神自己说，你知道什么跟我讲好了。好，那我们回到所罗门王书下一页。所罗门王要是讲到说，我们不知道，查不出神的作为是什么，要是没有后面这个传道书第九章的话，那他真的就在糊弄我们，对不对？讲老半天就说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这边等死吗？没有，他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上，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我们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要理解神他做事的方法。神对人的有以下几种安排，一种是神的旨意，是他的意志要完成的事情，例如说教会，这是神的，这都是重要的事情哈。你不要常常骂你先生说你要好好的改，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要乱讲话。神的旨意是跟教会有关的，心意那是很少情况，你不能常常滥用说这是神的旨意。我觉得你今天该洗碗，这是神的旨意啊，你不要乱讲啊。神不会去管你家洗不洗碗的问题，但是神会不会看顾你们家洗碗的问题？有时候神他是会容许一些事情发生，他知道他觉得可以容许你这个事情发生。那有些事情呢，是神他会怎么？他会帮助你，你有这样心这样做，他会帮助你。但是最后的结局他已经知道了，但他会让你去尝试一下。就像我以前我常常喜欢做的举这个例子，我99年毕业的时候，自以为写了一篇还不错的论文，虽然我毕业不是很高档的学校，我还蛮不错的论文。哇，那一年我上 Job Market 也拿了好几个 interview 啊，结果都石沉大海啊，就是跟人家面试完了，人家都不管你啊，不管你怎么办呢？还要去再做什么 postdoc 啊？哇，我们念那个没有什么 postdoc， 我这个人呢，个性又是。其实我是一个根本不应该念书、不会读书、也不爱读书的人啊！我读书完全是为了钱啊！我很讲很白，那时候来美国念那个冷门的东西，然后呢，你那个奖学金给的很多。我那时候才知道，念书可以赚钱，好高兴啊！赶快念啊！就一路念，其实不适合读书，也不爱读书。那时候就想说，不行，那我要去转一个行业了哈，我已经都博士拿到了，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留恋的啊。我常常对什么事情都觉得没什么好留恋，我就说好，那我去念法律哈。很多人跟我说，你口才很好，你将来要是当律师，一定是一个好律师。我说好，那时候教会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就去考那个 LSAT 啊，也很顺利啊，一下都我考的分数还挺高，马上就收了，还是那种日间部，就是那种三年念完的，就是正规军，不是那种夜间部。我去念啊念，然后我白天我也在这个 U of H Main Campus 我当讲师嘛， 啊，我白天我是上就上课教书啊，然后呢，那是我还记得是135早上是8点到9点的课，然后我就在学校摆一个这个自行车，然后我上到快要九点的时候，然后我就课就结束，我就骑上我那个自行车，赶快骑到那个 law school law center 啊去上九点是第一堂课，好，我记得九点那第一堂课呢上那个法律的那个是一个啊教这个 property 的，教这个啊这个地产的。那他这个教授很凶的，每一次他看谁最晚进来，他就点名是谁，我永远都那一个，因为我要教书，所以我被搞得很惨，哇，那一个学期搞得人都瘦了，我老婆最知道，那时候我瘦了10几磅啊，那时候觉得说，神有没有让我走这条路？他给你试一试，哎，后来就发生很多事情，就是让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 detail 是很奇妙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走完这条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哇很好，你这样齁、哦、还可以帮，那时候还有教会弟兄姐妹跟我讲，你将来出来一定可以是一个好律师，帮助教会的人，来这边移民都你都不要算到钱，我都说好、啊、没问题、啊、哦一定都不用收钱，来那我们教会就会非常的茁壮啊，对不对？你现在去哪一个教会找这么好的律师，就说哦都只要是会有完全免费服务，那时候还说好，你真的去念了真的去做绝对办不到，神都看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神会让你去试，他看着你，你要试有一点结果给你，但是那个他不是你真的要，不是你真的要这样做，这是一派神的做法。最可怕的事情是神的任凭。什么叫神的任凭？就是他不管你，他不管你。哦，我们绝对不要怕神的管教啊！你不管信神不信神，有时候有一点管教是好的，但是最怕的是神不管你。什么叫做神不管你？神不管你的情况就是说你怎么样走，你原来这条走的路本来就是灭亡路，他不管你，他只管哪些人，我们一起读，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我们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你不知道他知道吗？只能这样子，听起来很简单嘛，但这的确是基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爱是恨。你能够知道明天太阳几点升起来它还是会很灿烂吗？你知道吗？你看一看这个新闻报道或者说是这个预测，真的能够相信吗？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任何事情，不要讲明天了，下一分钟了，你待会开车回去你知道吗？爱恨情仇只要是在我们前面的，就是我们下一分钟的事情，人不能知道，对不对？美国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对不对？我今天问你，你有机会的话，你有坐在时光机器，你到底是要想要回到过去还是要去未来？你只能选一个，你要去过去还是要去未来？哎，真是还好神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你去未来你就亏大了，你只有一次哦，你到未来要是看到你很惨，你很惨啊！看到20年后自己哇，在地上讨饭，全身蛋抽风。我问你啊，你问啊，早点知道结果，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会好好做人。我告诉你，你回来的时候心神不宁，你天天嘴软手软，你想到搞不好我怎么做都没用，最后会变成那样子，你活不下去。你只要真的能够看到，你以后真的一定怎么样？再换一个好的，你回到20年之后，哇，房你住一个好大的房子，出入都有啊，这个佣人来伺候你，哇，觉得很高兴，哇，你笑得合不拢嘴，然后你回来就觉得，哎，我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啊，那你完了，你很快就会死掉啊，你就四体不勤嘛，对不对？现在你知道四体不勤就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很快就死了。最好，你今天要问我的话，有一个机会，我一定是要回到过去。我们人生不是有很多过去，就想当初的那一刹那，我要是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我后来就 quite different。 你只要只有一个选择的话，请你回到过去，不要回到未来，因为未来是在谁的手里？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理解这件事情。我再做一个小见证，你有没有时间？哎呦，我们小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很喜欢这个，还没那时候，我是来美国才信主。我们很喜欢交鬼，什么叫交鬼？就是玩一些这个灵异的事情啊。在座各位来问一下，问一下调查，相信这世界上有邪灵有鬼的，请举手。 啊，都没有人啊，难怪信主的不多哈、啊。基督徒那么少，基督徒你都不举手啊？你是基督徒，你都没有举手？你是信神就一定信有邪灵在？这世界是的确是有邪灵，有这个，这你不用亲身经历，你只去想一想就好。假如有神的话，一定是有邪灵。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中学时代那时候不懂事，很喜欢玩一个东西叫做碟仙，那其实是很娇鬼的东西啊。你们大概中国到这个以前抓比较严，台湾百无禁忌啊。那时候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那碟仙呢，玩的地方一定是要那种所谓的乱葬岗啊，啊什么坟啊、坟场那些的。我以前读的中学学校呢，据说呢，当初就是日本人在那边刑场就在那里，所以据说阴气非常重。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在学校玩很快。光天化日大白天，几十个男生围着一个小小的盘子，放在一个千字文上面，放在中间，只要在那边喊碟仙碟仙请出来，碟仙碟仙请出来，闭着眼睛，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指，这整个碟子就飞起来，绝对不是假的，绝对我看过，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那为什么碟子会飞起来？因为你的三角力量，都是骗人，邪灵。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觉得哇，很玄呢、啊。你问他什么话，他会回答你；你问他什么什么，他就会告诉你。好，那时候大家每天下完课，大家都聚在一起玩，聚在一起玩，你会觉得很亏心，对不对？我们都不爱你，我就跟他说，我不会念书，不爱念书的。那时候我们是一群，我们都在玩那个东西，玩到后来，玩到什么程度呢？玩到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要是弄到一半，我们把碟子翻过来会怎么样？啊，玩到一半，他在离这个桌面那个这个高度这边转转转，我们后来发现呢，把它翻过来就停了，然后呢，那翻的人就被人家骂。哦，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惹火大仙了。好，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重新玩，重新玩。哎，我告诉你，那上面是千字文哦，这好，这上千几大数百，我不敢讲，它叫千字文，它那个每一个字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那个可以玩一玩，玩一玩，它那个碟啊还会转的，那碟上面有一个红箭头，还玩，我们三个人根本不知道到底那个字在什么地方，它能够转转转转到一个地方，然后它还转转转，然后箭头指到一个地方写死。哇，那刚刚翻碟的那个吓得屁股尿流，他说他要他死，就后来他死了没？当然没死。邪灵只能看得到我们过去的事情，看不到未来的事情，这个就是邪灵跟神差别的地方。邪灵绝对可以告诉你以前发生的事，所以你们不要去相信迷信算命那些东西，他们全部都是跟邪灵有关系。他能够讲出你心里想要什么，他能够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个没有什么。啊，休斯顿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什么九叔公，据说他就是他这个门，他很会。这个就是大概是好像是什么越南华侨之类的，搞不好里面有人下面有人去过，我不知道，我是听说他要进他那个门口，就是要去找他，说他那个门口呢，门的下面就埋了一个阴灵啊，那个死掉，你会觉得很可笑，这是绝对，我相信是真的。为什么？因为邪灵可以知道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问，啊，我今天英文考卷才刚发几分啊，69。完全正确，哇，大仙！你考了69，你知道，他当然知道，魔鬼、邪灵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没有什么，因为这都是什么发生过的事情。我那时候问你一个最笨的问题，两个，问你我，哎，我40岁的时候，我一个月赚多少钱？我们那时候同学里面只有我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念经济没办法啊，问。转到一个数字40，哎呦，那时候台币40万等于现在这边一个月美金10000多块钱，哇！那时候看了，同学都说哇，太有教养，以后我们就要靠你了啊！继续玩，那我到时候我娶了老婆是会姓什么名？姓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我要看那我交往的当中的这个有女孩子类似这个姓，我就要注意一下，对不对？我就问，他跟我说姓简，简单的简，我就记住。要找姓简的女孩子，就后来急下几年，我半个姓简的女孩子都没遇到。他胡说八道，邪灵他就是对未来的事情他都可以胡说八道，他就是把你过去的事情讲得绘声绘影，因为他知道那些东西取信于你之后来告诉你以后，跟他对未来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要理解我们的一生在我们前头的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而神知道里面有分放在他手里跟没有放在他手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我们成为义人跟智慧人。什么叫义人跟智慧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变成有一个义在我们里面，我们变成了这样的义人，我们就在神的手中。 我们将来什么事情是在他神手中。啊，在座各位已经有些人已经听了，就是说，哎，你讲这个邪灵，我听不下去。但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人不能知道。我们看下一页，还接下来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献祭的不献祭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也如何。他讲到这一件事是哪一件事？就我们刚才讲那个钱先转到一个地方，箭头指的那个地方，是吧？几千年以前，所罗门王就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迷惘，或最不解、最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是不管我们在这世上是义人、恶人，洁净不洁净，信神不信神，我们最后都要面对同样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就是死啊！这件事情有没有解答？讲起来没有解答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从出生那一天就开始往坟墓走。小孩子，我们看教会小孩子都好可爱，你起来抱抱他，对不对？现在可爱的，过几年就变成怎么样？满身的罪人了，对不对？我常跟年轻人讲，我跟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男生，他们来美国读书，二十几岁还不到三十岁，我常跟他讲，我说你今天，你要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信仰，人生有个更高的看见，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脑筋里面只会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满脑筋就是钱跟女人，你不会有。你看我们听到太多，不管是台湾、香港、中国，通通一样，男人到一个年纪，40几岁之后，脑筋想的就是这个。所以人家说40岁之后，你要么就是换工作，要么换老婆，很惨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性已经会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有什么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不归路上面，不知要去哪，总要一点变化吧。40几岁的男的最爱讲一句话，说：“我觉得该换职场，换我好像换一件事情做。”你问他说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觉得要有变化。为什么？不知道，我这样走下去到哪里不知道。义人不洁净的，洁净的，通通往一条路走，这是一个在世间上一个无解的事情。你看下一页，所以他称为他是一个祸患，众人遇到的都一样，对不对？这个我们在上次有分享过，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我很喜欢这句话，对不对？为什么叫做活着的时候世人的心充满了恶？为什么我们说充满了恶？你会说没有啊，心里没有，因为以下，因为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为什么会心里狂妄？因为你活着好像你绝对不会死一样，这叫心里狂妄。越年轻越狂妄，我曾经是那种很狂妄的，年轻的时候很狂妄的啊。我常常蒙哥哥说你怎么头发很喜欢留很长啊，我太太就知道我以前头发是留到这么长，因为以前在台湾喜欢骑那个摩托车。一定要有风吹你才会觉得很飘逸，对不对？当然头发留得挺长的，对不对？还抹胶，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对不对？很狂妄，他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得像你都不会死一样。年轻人为什么一定比年长的狂妄？因为他离死比较远，他就觉得我什么事都可以干，不是吗？年轻人说啊，年轻人多方面尝试，就是好像你还离死远一点。当然有点年纪之后就开始，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啊，人会转性，没有，人永远是罪人，只不过你离死亡开始近一点，你开始会觉得说哦，我离死亡近一点，有些事情你觉得哦，好像不应该这样做，那个东西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只不过是离死比较近。人一生心里都一直很狂妄，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死这件事，我们怕，先不用想。我刚才说我们中国人不诚实，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吗？我们最怕人家提到死的事情，对不对？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爸妈，你们也年纪大了啊，万一你们死的时候，你们想葬在哪里？哇，一个巴掌要打下来，呸呸呸，不吉利！你被打之后，你再问，难道您不会死吗？啪，再一个耳光。那你现在不跟我讲，你到时候出事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啪，中国人。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永远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居然能够这么不诚实面对下去。即使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已经在那边弥留，对不对？但今年是什么？国民党建党一百年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辛亥革命一百年？对不对？我们这传说一个神话，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讲了说：“和平奋斗救中国。”你相信一个快死人，他最后三句话会是这三句话？打死我！我们那些伟人留下来的伟大的遗言，全部都是假的，那是别人帮他们拟的。我们人为什么连面对这件事情都这么不诚实，这么不诚实？你就没有办法很直接的面对他？不行啊！现在很流行写 living will， 活着的时候写遗嘱，有多少人已经写了？筹划中，赶快上网去，网上都有很那个格式，你就 download 很方便，填一填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正视一个问题，因为这条路是你绝对不会避免的，你不要活着那么狂妄，你不要活着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又不会临到你，你要去想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无知是非常茫然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很不诚实，我们很害怕，怕到一个程度不能多谈。哦，中国人啊，你说这个避讳太多，什么我回台湾去很麻烦了、啊。例如说，有人他生病到医院住四楼，糟糕，你进去那个楼那个那电梯的没有四这个号码，就是这个四就拿掉，就一二三楼，然后就跳到五楼。他不能叫那一层楼是四楼，怕没有人要住。住院，你说你住几楼？住十楼，他不要。那个字完全就拿掉，避讳到这种程度，会不要面对，要面对。我们要诚，最起码你对这件事情要诚实。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心里充满了狂妄，狂妄就是不诚实，把这件事情撇到一边去，现在不用想，我们就跟着全世界大家都这样活着，不就这样走吗？这个叫做心理狂妄。这样的人只有一个结局，叫做就归死人那里去。这个圣经话的确很难听、啊、你这样一定归死人那里去，没有第二个选择。下一页，他接下来讲这句话你听得更火。他说呢，因一切活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哎，这一句话，中国人喜欢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对不对？死了的狮子哪点不好？多壮烈，对不对？我怎么样？我要当个狮子。前一阵子过世的，死掉了一个叫做 Steve Jobs， 对不对？当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了，很可惜。他活着的时候是一只什么狮子，对不对？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大概连狗都不如，对吧？他狮子跟狗还都四条腿，对吧？我们只要跟 Steve Jobs 比，我们可能连狗都不如，对不对？但是我们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是靠谁来定义？神来定义啊。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自己活着跟狗一样，但是神看我们是活着的，比那个他看他自己，他各方面也的确很棒，他是一只狮子，但在神面前他是一只死的狮子。你可能会说，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我宁愿当狮子。可以可以，狮子很好，百兽之王，到哪里人家都怕你，人家都怕你。但是不要忘了五节，他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什么叫做才叫做活着的人？请问你，什么在神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叫做活着人？不是因为你现在哦，我还在呼吸就活着，不是，而是知道自己必死这一件事情，你能够诚实面对他的人，一个能够面对诚实面对人是会死的，而我们拿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手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才叫做活着的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那个没有把必死这件事情放在心里的人，在神面前看很可惜，他不看他们是活着的人，他们可以很强，像狮子一样，很可惜，因为死的人毫无所知，再也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很多人这次 Steve Jobs 死掉，一些网友还为他哭，办一些这个追悼会，看起来很风光。我请问你，再过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死吗？你说还有人记得，因为每年到那个时候有人会提。好，再过一百年，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哪一个世代都出了一个很伟大的人。Yeah, Steve Jobs 很厉害啊，他发明了很多东西。但我告诉你，前一百年有一个人也被人家说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他就是谁？有没有人还记得他们？ 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也有卡，有讲卡内基的，也有讲洛克菲勒的。这些名人在当时死的时候都多受大家的追悼，今天有多少人记得？我们在这世界上，你要去争这个世人对你的纪念，其实是很飘渺的，无人纪念的。我们是不是活在神面前是活着的？这件事情的价值远高过这世界上的人是不是还记住你？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对不对？ Steve Jobs 跟这个 Bill Gates 不是有很多爱恨情仇？你可以去看看书，觉得很好玩。在神面前那些东西有没有价值？死了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很在意的事情，其实我们两腿一蹬就怎么样都过去了。他在这世界上的价值就是零了，就没有了。你心里再怎么样觉得很棒，哦，当初30年前我太太是一个校花，我花多少时间好不容易要追到手，那时候同学羡慕的眼光，哦，你一想到那个时候总觉得人家后面眼睛在盯着你，那种觉得很爽，对不对？哦，我你看我是赢得美人归那个感觉怎么样？没了，没了。你想看你人生最值得骄傲的那一刻，知道外国某某大学某某研究中心接受你要让你来这边做研究的时候，你拿着这个信或拿这个结果告诉你的家人说我被录取了，你那时候感受多棒？现在那个感受在哪？那样的东西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永远不再有份，这个是一个很深很直接的断语。所以所罗门王他这么劝我们，下一页，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欸，你这边读这个要小心，哦，你爱喝两杯人不要看到这个，哦，好棒，神说叫我们喝可以尽量快乐，哦，神是说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他手里之后，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心存感谢的过我们的日子，心存感谢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做，该对得起的人要对得起，你该抚养你家人你该抚养，你该善待你的太太你该像善待他，孩子你该好好的怎么样教育他，你该好好教育他，你要快快乐乐的过这个日子，衣服要时常洁白，我们要洁净，我们要自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什么污秽的事情万一沾染了再去清，万一沾染了再去清，必须要保持洁白，头上不要缺少膏油，膏油是神的膏抹，圣灵的膏抹。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常常跟神有接触。下一页，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之事所得的份。这边所爱的妻是单数不是复数。我刚才讲我们今天能够走到这边，我们只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伴侣跟我们在一起走到今天的话，要好好感谢神，特别是弟兄，我们真的是同我们所爱的妻。你会说我不爱，不再爱他，你骗人，因为爱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决定，不是什么，不是感觉。你只要觉得你已经不再爱他，那很好，现在开始决定爱他，现在开始决定再爱他，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凡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真的要尽力去做，因为我们在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们能不能深切的面对人其实是会死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深切面对？当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这个义人跟智慧人，让他来替我们做打算，让他来替我们做。其实我们常常你听到基督徒常说，哎，你们说什么事情都交给神，交给神，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可以交给神，对不对？啊，你说神啊，让我过得丰富一点，我们家我就爱吃鱼，对不对？让我出去超级市场买到的鱼可以新鲜一点啊，你可以做这样祷告没有问题。那我们不要忘了把最重要的事情先把它拿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事情。我们看下一页， 哎，你会说，哎，那你今天小贝你讲了老半天啊，又扯了什么孔子啦、苏格拉底啊，知道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事情是我可以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你讲的事情是真知道？老实说，我不知道。圣经是说，希伯来书，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太多事我们真的没办法知道，不是吗？你今天心里可能已经在替我打分数了，在低估了这个人，他到底讲的他这些值不值得看，值不值得信，有没有道理？你在做这件事情要请等一下，因为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在于你想认为应该是怎么样，而是你信不信这个事情。圣经说，因为信你就可以知道，对不对？你相信你就可以知道。刚刚我来这边，他们说我是小贝，对不对？搞不好我不是，搞不好我不是。那你为什么还会叫我小贝？因为你相信他们讲的，然后我就变成小贝，是不是？你是不是信了就会知道？那你现在知道我是小贝是啊？因为你刚才先信人家讲的，你刚才先接受一件看起来听起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因为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们基督徒到底在感恩什么？到底有什么东西好感谢？你可能生活一团烂，对不对？我们看一些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过得没有比非基督徒来得好啊，对吧？不要说是金钱方面，不只是金钱方面，你可以说样样都可能程度上都更差。基督徒夫妻可能吵架更多，基督徒的孩子可能更惨，更不聪明，对不对？我听到一个讲法很狠啊，一个男人最惨的，为什么？最好是事少钱多离家近，对不对？事少钱多离家近，男的都很高兴。你认为问一位男士，他最惨的结果是什么？老婆丑丑，孩子呆。他说这样，这是怎么活？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人生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可以都讲了说，哎，呼天喊地，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我们要必须还要感恩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神的什么手中，就单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们在神的手中这件事情，我们很有把握。你对这件事情只要没有把握，你今天要有把握，因为即使我们日子是过得那么不顺遂，我们还是要感恩，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啊，这是他的一个应许啊。你在我手中，他不会再任凭我们，神不会不管我们，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另一半都可能不管我们，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都不要我们，不是吗？对不对？现在你这孩子这样养得那么辛苦，以前人说养儿防老，那都已经知道是骗人，那你也知道铁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可现在你更惨一点，你上面也要养，下面也要养，对不对？然后你又知道你现在下面养的，以后一定又不会养你，所以你是惨上加惨。这么惨你还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人，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我的智慧搞懂一些事情。哎呦，好苦啊，好苦啊。难怪你心里很难说，人家感恩节我到底在感恩什么？你快乐不起来，因为没有什么恩好感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苦难吗？人生难道只有苦难吗？难道人生到了老了就该死，然后你就立一个遗嘱，看要留什么给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孩子不会纪念你的，不会纪念。我看了太多有钱的孩子，他父母亲留给他的越多，他越不会忘记，越会忘记他们，因为他已经很多了，给我一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不是吗？对不对？反而什么是你的孩子会视为最珍贵的？你让他在你这个年纪，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可能认识神。你们很多父母自己不信都会送小孩子到教会，因为你心里隐约知道有些东西我现在还在怀疑，就是让小孩子去这是好的，你做了对的决定。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傻，难道这个决定只有他有你不能有吗？难道你不能有吗？难道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参加什么圣诞节感恩节，当然在台上表演，你就在那边照相啊，嘻嘻哈哈，你很喜欢这样，难道你有想到其实你才是最需要，最需要那个神的看顾？你的孩子神已经帮你看顾了，好没？你不要一直在替他担心，你要替你自己担心。因为我们还没信神之前，我们都是活得很狂妄的人，活得非常狂妄。我们想要当狮子，死了又怎么样？神已下了断语，活着的狗强过死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哎，等一下，我们先唱感谢诗。我们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为什么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基督徒在感恩节的时候要感谢神？我们实在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感谢神？我们可以感谢神啊。这人生还有很多的谜团，我们不清楚。我们这个诗情还在路上的当中，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歌词，好不好？我们先看一次歌词。这首歌的歌词，他说：“感谢神赐给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在我旁。下一页，感谢神是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下一页，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哎呦，神听了，感谢神未蒙垂听没行动，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好，我们来唱第一段。感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是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使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使我苦与乐，感谢王你的安慰，感谢神是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是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明天的盼望。主啊，我们明天会如何，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你手里的艺人、智慧人。主，你看过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前面或许有爱，或许有恨，在这世人看，我们自己来看，都不知道价值是什么，但是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手里，价值就在你那边。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即使我们有一天离开了这世界上，但是我们并不是白白走这一遭，因为我们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在你里面还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主啊，你在那里，你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让我们这今生所做的一切，所受的苦，所得到的快乐，我们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一起生活，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喜怒哀乐，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到那一天，你要给我们一切的解答。我们为这个感谢你，为这个感谢你，让我们知道玫瑰很美，但是玫瑰也有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都在正反两面当中，我们都在挣扎。但是主，你没有撇弃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你看过我们一个一个的在你面前。你现在可能在困境当中，但是今天却是你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的一刻，因为你今天本来好多的地方可以去，你本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今天你选择来到这里，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而是神亲自的呼召你，邀请你，让你来到你面前。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有神跟我们一起同行。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看别人，你不用害怕，因为今天是你离神很近的时候，因为你读了他的话语，你也知道这是感恩的季节。我再问一次，你愿不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承认你自己是罪人，好，阿们阿们。你需要他，你希望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来掌权掌管，不要再活着成为一个狂妄的人。我们真的要来正视我们人生看起来必走的道路。有没有还没有哪一位？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因为感恩节不是常常 Amen， 我们看到感恩节不是常常有，我们也不见得下一刻下一次你听到神的话语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好，那我们一起啊，你可能这个手举不起来，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我现在特别是在座弟兄姐妹，你们要是基督徒的，听你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们为这一位弟兄或者愿为这个心里有这个愿意但是这个手不好意思举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来为他们做以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没有忘记我，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走这条路。谢谢你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一切的重担通通都抹去，我在你面前重新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可以跟你一起走。你看我是活着，我也知道将来我也到你那里去，我这个身体可能会死，可能会过去，但是你不会撇弃我，你要接我到那个永远里面。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活着有盼望的人，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因为你跟我在一起，我迎接你到我里面来，做我生命的主，做我一家的主，做我跟我的太太丈夫孩子的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再唱一次好吗？假如你刚才有跟着弟兄我做了以下的祷告的话，那我必须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救赎主，你已经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你也得到了明天的盼望，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明天的盼望。来，我们请思琴来。感谢圣使我救赎主，感谢圣父赋予配，感谢圣过去的同在，感谢圣住在我旁，感谢圣是温暖春天，感谢圣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使我安宁，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
感谢神使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无比的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指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我想在我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你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就跟你旁边，你可能不认识他，你跟他说我们有明天的盼望，你对着他讲，他也对着你讲，好吗？我们每个人对旁边的讲，你有明天的盼望。